面前来等候你的，求你从你的宝座上来向我们说话，好叫我们听见你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能够得到安息。我们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直到我们能够得到治理，得到释放。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这晚上我们要讲的就是享受基督的安息。我们的经文就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30节。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经文是耶稣向着当时那帮门徒跟父亲那帮众人来讲的一番话。他就说，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到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一个圣经的学者他就说，这段经文可以说是马太福音整个福音的一个 capsule， 就是将整卷马太福音的信息就包含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因为这里所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耶稣赐给我们安息。那么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希腊文 anapao 或者是 anapausis， 这个字就是首先就是停止啊，停止就是啊，我们一向都是靠自己去做什么工作啊，现在我们要停止，不要再靠自己，或者是啊，我们动的太多了，现在我们要停止。我们停止之后，我们就歇息 rest 啊，我们好像神在创造的时候啊，他就安息。另外，这个安息的意思就是这个复苏，就是 refreshment rejuvenation， 就是我们停下来，我们歇息啊，接下来我们整个心啊，我们的灵就能够啊，再次能够得到力量。再次能够重新得力。接下来这个 anapausis 这个字呢，也可以说是一种满足，就是当啊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安息在主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安息。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经啊的安息同样是一个贯穿整卷圣经里面的一个主题。因为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创世纪第2:2-3，就是神创造一切，他看到都美好，以致神就安息。就是啊，在啊六天他创造的时候啊，我们也想象，就是神就好像很 active， 就是啊一直在工作。当他做完工作之后，他就安息。所以这个安息就是啊，工作做完了啊，他就停下来。以致他就进入他的安息啊，这也是给我们看到啊，我们的信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啊，我们不能够长期的一直在动，就是我们不能够长期的啊在劳力，以致我们没有安息。我们安息就是我们不再工作，乃是我们停下来进到神的安息里面。接下来就是在这个生命记第12:9，就讲到神的百姓啊进到这个迦南，成为他们的安息的地方。所以进迦南也是讲到神的百姓能够进到这个安息，就是神的百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就在旷野漂流40年。啊，你知道这个漂流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啊，就是永远就是在动啊！我不晓得大家搬过家搬过几次啊。我跟师母呢，我们就啊搬了很多地方 我们从温哥华一直往加拿大的东部搬，后来又搬回西部，接下来就搬到费城，又搬到英国，后来又搬回来，现在到最后呢，我们就搬到南加州。那么一个神学院一个同工就说，你到了南加州，你就是到了这个应许之地。我说南加州怎么是应许之地啊？南加就是迦南呢、啊。他说，所以他就觉得就是我们这群都是这些到了应许之地的地方。其实神的百姓就是他们就不再漂流，不再漂流，就是。假如你常常要搬家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漂流那种滋味是怎么样的。可是当你停下来找到一个永久就是居住的地方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可以享受到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这里另外一种安息就是在基督里的安息，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四章第九到十一节，希伯来书这里就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得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有另外一个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今日安息的乃是卸下自己的功，正如神卸下他的功一样。所以这个安息就是讲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给我们那个安息，就是使到我们能够从罪的担子里面能够得到安息。最后圣经也讲到就是神再来的时候，使到整个宇宙再进入这个安息，好像神在创造的时候那个安息一样。在这里耶稣就向我们说话，他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这个安息是为我们这些担重担的人而设的。什么是重担呢？我看首先就是讲到我们人生的劳苦跟担子。当我们看生命记的时候，传道书的时候，这里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些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历的都是极重的劳苦，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在这个地方我看很多人他们就是这样，就是工作太忙了，太多的忧愁了，晚上也不能够睡觉。我一次去一个教会讲道，就看到教会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吃着安眠药的，不应该是吧，基督徒应该最有安息的人是不是？
可是哇，看了几个都要吃安眠药，我说这不应该，肯定没有安息。要有安息的人就是我们能够安心在神的慈爱里面，我们不需要吃这些药来帮助我们自己。接下来就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就是其实我们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的时候，神就借着我们的生命所经历的许多东西来使到我们里面受到这磨练这个更可怜。他说有人孤单无儿，无子无女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为钱财为主，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想富了，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
这就是说，
啊，一些人他们没有结婚，或者是没有孩子，没有兄弟，啊，只是一辈子呢都是在干活，啊，钱赚不完，钱也不能够使到他们得到满足，所以他就说他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了。
有没有人这样的？就是赚到钱不会享福？
有没有啊？有哈，啊，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就是啊，一些人就是这样啊，他们赚很多钱，可是呢啊就不会享福啊，直到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呢，就做一个很大的商人。所以当圣经这样讲的时候，圣经就给我们看到，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的担子，我们信主的跟不信主的都是一样，就是活在这个世界就是有这种劳苦，因为神就是借着这些来磨练我们，直到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需要有什么。可是另外一种担子是什么呢？另外一种担子啊，就是这个守律法而来的担子。这法利赛人他说啊，他们将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膀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耶稣讲这句话就是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啊，他们就是将一个重担，就是这个律法的重担来加在别人的身上。这句话主要就是啊，像那一些只是行律法而不认识恩典的人所讲的。加太书第三章就讲到这些是靠律法成全，就是他们以为守这个守那个就可以在基督里面来成全，在基督里面来成圣，而这些人只是靠肉体去服侍。所以就是当我们在我们的基督的生活里面，只要我们是感觉到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重担的时候呢，这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靠这个圣灵来成圣，我们不是靠圣灵来服侍，我们不是靠圣灵来生活，我们乃是啊靠守律法，就是守一些规条，以为我们这些做够了，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我们以为我们做够了就可以成圣。所以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不应该是这样的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这个光景里面。另外一种重担就是这个罪的担子，就是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百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日的干旱啊，这种担子就是我们啊因为犯罪而没有认罪所产生的担子。好像大卫他犯了奸淫之后，他不但没有认罪，而且就是啊，用了各样的方法来遮掩自己。可是，虽然什么人都不知道，可是天上的神知道，啊，他的良心知道，以致他就说他不认罪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终日哀恨而骨头不干，啊，用现在的话就是他sink into a depression 啊，直到他的心灵没有喜乐啊，直到他整个人就疲倦啊，于是他整个人就好像这个夏天一样那种枯干。所以假如我们在我们的灵命里面感觉到我们常常枯干的话呢，这也是反映出我们还是担一个很重的担子。或者另外一类就是讲到我们在服事里面啊，尤其是我们做传道的，在教会里面来做带领的，假如 我们还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的话呢，啊，我们也是担着一个很重的担子。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三个动词，这三个动词就是邀请我们怎么进到基督里面的安息。一个动词其实是一个命令语态的动词，就是来，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其实我们看英文的时候就是比较清楚 come unto me，啊，就是第一个就是 come 来到我这里。这个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有耶稣他自己才能够有这个权柄来叫别人来到他的面前。在当时这是拉比他们教导他们的门徒的时候呢，啊，他们就叫他们来守律法。可是这个律法所带来的就是他们生命里面那个重担。可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得到安息。所以这个奥古斯丁他就说，我的心不能够得到安息直到我在你里面为止。奥古斯丁就是，啊，用了各种的方法来寻找这个人生里面的安息。他借着哲学希望在哲学里面来得到安息，可是他没有安息。奥古斯丁也是借着在他生命的享受，在他生命里面有好多的女人，可是他心灵里面没有安息。直到他一天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才可以得到安息。所以今天我们要听到耶稣在向我们讲话，他叫我们来到他里面，他叫我们来到他面前，然后将我们心灵里面，啊，一切的重担来向他卸下。在教会里面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肯定的就是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啊，我们心里面都充满喜乐。可是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也知道，就是，啊，无论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一些重担可能是从罪而来的，一些重担是可能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成圣，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服侍，或者就是这个生活里面很多的担子，以致我们不能够享受到神给我们那个真正的安息跟喜乐。神就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 Colorado 有一个修道院，于是一个人就去探这个修道院，他就看到一个修士在菜园里面来工作。他看到这个修道士的时候，他就跟他说 Brother 兄弟。哦，这个修士就转过头来看这个房客，这个人就问这个修士What is your dream? 你有什么梦呢？这个修士就说 I want to be a monk. 我要成为一个修士。奇怪，已经在这里做修士，你为什么还要做修士？他说你不是修士的吗？他说是啊，我已经在这25年了。那么你为什么还是要做一个修士？ 他说，因为我有一把枪。
奇怪，一个修士为什么要有一把枪？
他说，是不是因为你有把枪啊，所以呢，修道院就不准你做修士？不是，不是。啊，其实我有这把枪，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他就从这那
怀里面就将那支枪拿出来。他说：“
你为什么不一早将这支枪放下？”他说：“啊，
过去呢，我受了很多人的伤害。”我也曾经伤过很多的人，所以我要有这把枪，我才觉得舒服。所以这个人就说：“你将这支枪给我。”他说：“我没有这把枪，我就不舒服。”在他们彼此在对谈的时候，他也怕他这支枪拿出来就打死他，你知道吗？是很危险的。所以他在讲的时候他也发抖，后来最后他就将这支枪拿出来给他。他一放手之后，他就马上在大哭，因为他的心灵里面就得到释放。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有一样东西是我们不肯放手的。我们以为一定要抓住这个我们才可以有这个安全感。其实我们只是来到神面前，神在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那个不愿意拿出来、不愿意放下的来交给主。我们的东西几时交给主，我们几时就得到释放。也许我在教会讲到，那么在讲完道之后，一个教会的会友就上台来跟我说：“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来分享？因为那天我在讲道，就是我你要将心归我。”那么，你知道牧师讲完道之后呢，有人上台来要讲话，你也会有点怕怕。也不知道他上台说要讲什么东西啊，因为他来到台上说牧师你讲得不好的时候呢，我就不晓得怎么办，是吗？感谢主，就是他上台之后就来跟我说：“牧师啊，当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就好像从很遥远的地方听见一个声音叫我来。”因为他在香港的时候，就是几十年在香港去教会，他妈妈也庆祝，可是经过几十年他还没有来，所以他说今天我听到讲到的时候，我儿女要相信归我。我知道这个声音不是牧师的声音，他知道就是神在讲到的时候直接的向他讲话，叫他来。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就要来。我们不要再逃避神，神的爱是永远的在追随我们，神的爱是常常的要将我们找到，回到他的怀中。只是当我们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只要还觉得我们人生有这个重担，我们就要来到他面前， 将那个压在我们心里面那几十年那样东西拿出来，使到我们的心灵里面开始有安息。在这里耶稣用了第二个动词，就是你们当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容易的轭呢，其实假如我们翻译成这个英文的时候就是 good， 不是那么容易是吗？我知道这不是神也不是那么容易，只是不是神是最好的一个轭，是不是啊？没有别的东西比服侍神是更好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啊，耶稣叫我们来到他面前，就是要负耶稣基督的轭。法利赛人当时的文士啊，叫他们的门徒也是要负一个轭，就是那天国的轭，那天国轭就是守律法。耶稣叫他门徒来去负他的轭，这个就是 来跟从耶稣啊，放下他们的一切来跟从耶稣，以致他们行神旨意的时候呢，啊，他们就可以得到安息。所以当我们讲负主的轭，就是将我们这些来交给主，我们开始做主的工作。我们将我们生命一切都交给主，我们行神的旨意。我发现我们常常做基督徒的，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方面说我们要做主的工作，我们摆上一切，可是我们心灵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挂虑，很多的重担。于是一个弟兄他就问一个传道人，这个弟兄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弟兄的问题就是当他的一个孩子到了这个青少年的时候，就开始有反叛啊，于是我们以为就是我们爱主啊，儿女们就不会反叛啊，其实啊，孩子们都有这段时期。所以这 James Dobson 他就说 This is the age of insanity， 就是他们到了某一个年龄呢啊，他们没有头脑昏了。所以就是当他的儿子啊在反叛的时候呢，当他的女儿在反叛的时候呢，他就问这个年长的一个传道人，他就说孩子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办啊？那个年长的这个传道人很有智慧，他就说你是不是已经将你的孩子奉献给主？不是啊。那么假如已经是奉献了给主的话，就是是主的了，是吗？ 是主的，就不是，就不是你，是你这个孩子是主的，是神会负责任。对啊，这个你觉得有道理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啊，我们那孩子啊已经奉献给主了啊，可是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还是背着很大的重担。没有，就是当我们将我们的孩子们奉献给主之后，假如他们就是在反叛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现在是在主的管理之下。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啊，这个是主所给我们的生意，所以就算我们的生意有时遇到困难的时候，
是谁的东西呢？是主的，是吗？ 或者我们做传道的
也是一样，就是
做传道的这个工作是谁的工作呢？
主的工作。
假如是主的工作的话，我们为什么还是要这么担心？
哎呀，我们有时我们做人是不是很麻烦？是不是
我们明明已经是将东西交给主，交给主之后就是主的，可是我们还是一直在那边常常在担忧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以前我们在宣道会的时候我们的区监督就来跟我们讲给我们传道人知道你们遇见是什么问题。他说他们就做了一些研究，他们开始传道之后呢，第一就是他的 self esteem， 他自尊降了还有传道之前就很高的自尊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不会有这个他说第一就是the poor self esteem， 第二呢就是家庭生活没有那么好，因为常常在外面第三就是健康也不好可是神给我们的恶事应该是什么呢？是一次一个容易的恶，是不是神给我们的侍奉呢应该是好的为什么我们全时间来做传道的工作为什么搞得这么样？你 logical 是不是不合逻辑的？是不是因为当我们一个人说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主的爱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假如我们觉得重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在担我们还有那个 ownership， 就是这个还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一个信徒，我们进入安息就是卸下自己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停下来。在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十节这里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我们要停下来，来让神在工作于是反而我们做信徒的，我们反而成为神的工作这个男主，就是 we stand in the way， 就是我们成为那个男主，就是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血气，因为我们靠自己的方法，以致神就不能够动工。所以有些传道人他就说，直到有一天我被神打倒了，一些就是神使到他失去健康，要躺在床上几个月几个月没有了，他反而教会工作就做得更好。神就是一直要我们学这个功课，就是要我们知道，就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做的戴德生他几时工作有这个改变，就是当他做到一个地步，他的精神他的身体都在崩溃，就是他在这个海边在散步在休息的时候，一个从澳洲来的一个宣教士写一封信给他，就讲到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就是讲这个枝子它是要在这个葡萄树面它才能够多结果子，所以他就常唱一首诗， Jesus I am resting resting， 耶稣我是在安息，安息在你的爱里面。所以就是神给我们的担子是容易的神给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并且这个恶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在一个古代他们在耕种的时候，这个恶是两条牛一起在负荷不是一条牛在负荷
其中一个负轭的是我，另外一个同负轭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当我们与基督一同负轭的时候，其实那个力量，大部分这个力量不是我们，那是耶稣基督在完成这个工作。所以耶稣就在这里，他就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一个 Jeremy Taylor 他就说 Christ's yoke is like feathers to a bird, not loads, but helps to motion. 就是他说耶稣这个轭呢，就好像这个小鸟身上那个羽毛一样，不是一个重担，而是帮助他飞行。所以就是当我们在负主的轭的时候呢，这个是帮助我们能够前行。第三，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怎么去享受他的安息。耶稣就说，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你们当学我的样式，是学什么样式呢？就是学耶稣的如何谦卑。其实当我们讲这如何谦卑的时候呢，这是个相当难的一个观念。因为当我们讲到柔和的时候呢，就可能我们就明白，就是好像柔和温柔，你知道一些人你看起来好像很温柔，可是你一得罪他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了他火气很大，是吗？你们见过这种人？很多人都是讲什么没事的时候呢，他是很好的，一有事的时候呢，他根本就不柔和。柔和就是能够对神的一种顺服，对人不存这个愤怒与暴力，对神顺服，对人不存愤怒而报复。 这就是这个柔和，这个智力是圣经就讲这个摩西对人极其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就是这个如何。你看这个摩西在服侍的时候，以色列人多次的起来来抵挡他，他都没有生气，当然最后他也生气了，是吗？所以他一生气就不能够进这个应许之地。我们看到就是柔和就是有一些很不公平的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接受这是出于神，我们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以致我们对人就不存这个愤怒。这个功课是非常难学习。假如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在你的工作里面，有人在背后用刀来插一下的时候，你怎么办？很多人都是要跟他打过，是不是？fight back。柔和就是他能够接受这个不公平这种待遇。我是比较少生气的人，可是有时一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也是不爽，是不是？当我们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有这些不愉快的感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重新再看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是神所许可的，
以致当我们安静的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存这个愤怒，我们不报复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的柔和。比如说一些事发生的，我就用罗马书第十二章，就跟一些处事人就告诉他们，罗马书第十二章这怎么说呢？第十七节，这说你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都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就是这个柔和的一个表现，就是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或者是有人在后面来算我们，来谋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就能够完全的将这件事情来交托给主。耶稣说你要向我学我的样式，就是耶稣他被骂的时候不惶恐，被害的时候不说威胁的话，只将自己放在那个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的手边。就是在我们的人生面对很多不公平的事情，被人害，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有时甚至在家庭里面，你现在争家产的时候，你就知道事情是怎么样。他们假如真的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顺服在主的权柄之下，完全的接受，完全的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的时候，他心灵里面就会得到安息。我们几时对人有这个怀怒，几时要向人报复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面就没有安息。所以这个安息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找到的。接下来这个谦卑耶稣的这个柔和的谦卑谦卑就是能够对神的依靠知道自己的卑微，知道自己的无能，知道自己的软弱。这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要学的一个功课知道我们自己做不来我们很多人我们都觉得自己做得来师母有时就要提醒我，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做得来我们很多都做不来我们要知道，就是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唯有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够做，并且他所成就的都是多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谦卑就是我们看到自己这无能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来依靠他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凡事认定他。圣经就说他就知道我们的道路能够平坦顺吗很多人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为什么这个道路不平坦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在靠我们的聪明，我们不是在依靠神。谦卑 啊，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没有权，我们做不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来学到这个功课，就好像这个雅各在这个亚伯渡口，就是跟天使在摔跤。这个亚伯是很多诡计的一个人，很多东西他都有办法来搞定，直到一天他面对面与天使摔跤，他也胜过天使，是最后的这个天使就在他的这个大腿上一抓，他就瘸腿了。从那时候他不再是雅各，他就成为以色列。因为那时候他被神打倒了，他自己知道有他那个软弱，这时候他才明白恩，他才明白到什么是谦卑。所以保罗他就说，在他的肉体里面有一根刺，以致他在什么时候软弱，他就在什么时候刚强。他在软弱的时候，他就能够经历到神他的恩典。所以这个谦卑啊，就是我们对神那依靠。我们知道自己的卑微，以致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被神所使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师母有一个 mentor， 我感谢主，就是这个老传道，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因为他早年就在这个牛津大学就是拿到他的新月的哲学博士，后来就在这个加拿大西伦的教会牧会。我这个师父呢，就是非常非常的一个谦卑的一个人。我每次跟他一同祷告的时候，我就好像感觉到就是整个天就好像开，就是你就好像感觉到就是有一种荣耀，你感觉到就是神他自己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他就跟师母说，他看到很多人神用了他，可是他们夺取了神的荣耀，以致神就不能够再用一个人。谦卑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今天有的都是出于神，以致当神给我们任何东西的时候呢，我们都在心里面来将荣耀归给他。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听的人就说，哎呀，荣耀归主，荣耀归主，可是心里面呢还是有很大的自我，是不是？一个谦卑的就是没有自己，完完全全就是神，这就是谦卑。所以耶稣就说，这样的话呢，你们就必得享安息。这个安息就是耶稣要给我们每个信徒那个最大的祝福。因为在创世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没有罪的时候，神就进入这安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给我们的安息。在这个永世里面，再没有罪的存在，当我们完完全全在神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那个永远真正完全的安息。耶稣今天晚上同样的也叫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 那个心灵的清晨，心灵大而食饭，心灵那个满足，心灵那个力量，就是耶稣今天要给我们每个信徒。当我们心灵里面的安息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会有果效，我们就不会给人感觉到，哎呀，这个人好像被什么东西压得透不过气来。不是，当我们有耶稣给我们那个安息的时候，我们无论我们的工作有多大的压力，可是我们的心灵也不会觉得痛苦。假如我们还是常常觉得痛苦的话呢，我们还没有得到安息。假如我们常常还觉得工作压力很大的话呢，我们还没有得到安息。安息就是我们卸下我们的工作，停下来，卸下我们的工作，我们完全的将我们的一切来交托给主，让主在我们的侍奉上来掌权，让主在我们侍奉上来做他所要做的，让主在我们的工作上做他所要做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就可以真的能够得享安息。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信徒在这个世间每天都要学的一个功课。耶稣说来，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耶稣说你们当学我的样式，这样的话你们的心灵就必得享安息。请我们大家同心祷告。